第六编，流亡以后。撒旦呐、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第四十五章，归回故土。古列的大军进破巴比伦的城垣，这对于犹太人而言乃是一个先兆，表明他们脱离被掳得释放的时候近了。在古列出世100多年以前，圣经就已提及他的名字，并曾记载他在突然之间攻陷巴比伦，并为释放被掳之民预备道路等他所成就的实际事迹。借着以赛亚曾有这样的话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波斯征服者的大军突然由业已改道而流的河床进入巴比伦京都的中心，并闯进那因自觉安全而敞开且全无防守的内部门户。犹太人在这些事上已有充分的凭据，证明以赛亚所说有关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忽然倾覆的预言已逐句应验了。这对于他们应是一个确切无误的表号，显明上帝正在为他们的缘故而安排各国的事物。因为以下的话是以描述巴比伦被攻占而倾覆的预言紧紧相连的。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流亡的犹太人不仅可根据这几段预言以建立他们获得迅速解救的希望，耶利米的著作是他们都能阅读的。这些著作中明明提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释归国以前必经过一段相当的时期。主曾借他的信使预言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要向犹大的榆树施恩，以应答恳切的祈祷。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常常研究这些，以及描述上帝对他子民所定旨意的类似预言。这时局势正在迅速发展，显明上帝大能的膀臂正在各国中运行。但以理就特别想到那些赐予以色列的应许，他对于这些预言的信心更使得体味到神圣作者们所预言的经验。主曾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在巴比伦倾覆之前不久， 正当但以理默想这些预言，并祈求上帝帮助他明白有关时期的含义时，就有一连串论到各国兴亡的意象赐予他。第一个意象记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附有一段解释的话。然而当时先知也不完全明了，他提及当时的经验说，我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由于另一个意象，未来的各项大事有了进一步亮光的启迪，而且在这意象将近结束时，但以理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当时所得到的回答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话使得困惑不已，他恳切地祈求了解这意象的意义。他不明白耶利米所预言的被掳70年，与他在意象中听到那圣者所说在上帝圣所洁净之前必要经过的2300年，二者有何关系。天使加百列向他做了部分的解释，然而在先知听到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话时，他就昏倒了。他记录当时的经验说，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既仍因以色列而心中忧烦，于是又重新研究耶利米的预言。这些预言都非常清楚，清楚地阻止他从记载于书上的见证，而明白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凭着他那基于确切的预言而生的信心，恳求主迅速实现这些应许。他恳求上帝维护他的尊荣，他在祈祷中完全将自己和那些辜负神旨的人视同一体，并承认他们的罪为他自己的罪。先知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祈祷认罪。但以理虽已长久侍奉上帝，并被上天称为大蒙眷爱的，然而他这时仍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上帝面前，力陈他所热爱之民的需要。他的祈祷是简明动人而又热切诚恳的，切听的呼求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住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是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天庭也在侧耳倾听这先知的恳切祈祷，甚至在他还没有结束的恳求赦免与复兴的祈祷之前，大有能力的加百列又向他显现。 并将他注意他在巴比伦倾覆波沙萨被杀之前所见到的异象。然后天使便向他详细解释那七十个七的时期，说明这个时期要从初令重新见到耶路撒冷开始。但以理的祈祷是在大利乌元年献上的。这个马代族王的元帅古列曾将统治天下的大权从巴比伦王手中夺过来。大利乌的统治甚受上帝的重视，天使加百列曾奉差遣来到他那里使他坚强。约在巴比伦倾覆后二年，大利乌驾崩，古列继位。而在这执政的开始，就是第一批希伯来人从犹大地被尼布贾尼撒掳到巴比伦之后七十年满足的时期。上帝曾利用但以理蒙救脱离失坑的事，在古列大帝的脑海中生出了良好的印象。这个身为政治家的神人，其优秀的气质和高瞻远瞩的才能，使波斯的统治者非常器重他，并且也很珍视他的意见。这时正值上帝所说他要使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建造的时期，他就感动那为他媒介的古列，使他发现了有关他自己的预言，也就是但以理最熟悉的预言，并准许犹太人恢复自由。当古列王看到那在他出世前一百多年的话语，预言巴比伦被攻取的情形，当他读到宇宙的统治者向他发出的信息，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当他看到那在他眼前的永生上帝的宣言，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并发现了以下末世的记录：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他的心就大受感动，立志要完成上天所交派与他的使命。他要释放犹大的俘虏，他要帮助他们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古列在一道通告全国的诏书中说明了他准备使希伯来人回国并重建他们圣殿的意愿。王在这诏书中感激地承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的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是上帝，愿上帝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他更进一步降旨论到圣殿的构造，说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宽六十肘，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上帝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这道诏令的信息传遍了波斯国最遥远的省份，所以分散在各处的以色列民都大为欣喜。许多人也像但以理一样，曾经常研究预言，并祈求上帝实现他为西安而伸手行事的应许。这时他们的祈祷已蒙应允，他们便可满心快乐的同声歌唱。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上帝激动的心的人，这是相当多的渔民，为数约五万之众，来自流亡各地的犹太人群中。 他们决心趁着这给予他们的绝好机会，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的朋友们也没有让他们空手而去，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除了这些和其他许多甘心奉献的礼物之外，还有耶和华殿的器皿，这器皿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共有5400件，专供了将要重建的圣殿之用。古列派大卫王的一个后裔所罗巴伯，又名舍巴撒，负责做那回到犹大地之人的省长，同他一起的有大祭司约书亚。他们长途跋涉，经过旷野荒漠之地，终于平安到达。于是这快乐的人群心中感谢上帝多方面的恩典，便立即下手重新兴建过去被拆毁破坏的一切，先由族长领先献上他们的财物，以补助重建圣殿的费用。众百姓则效法他们的榜样，从自己有限的财物中自由奉献。他们尽速在圣殿院内祭坛的旧址筑了一座坛，于是众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参赴献坛礼以及一切有关的活动。他们在那里共同恢复那在尼布贾尼撒毁坏耶路撒冷时中断了的神圣重祀。当他们分散而去，住在他们所致力重建的家园之前，他们又守住棚节，每日献燔祭之坛的恢复，使这般忠心的渔民大觉欣慰。他们热切地着手进行重建圣殿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随筹建工作的逐月进展而增加了勇气。他们被剥夺了那显明上帝灵格的可见表征已有多年，而这时他们四围既然都是一些令他们想起祖先被盗的可悲之物，他们就渴望看到某种经常显明神圣赦免与恩眷的表征。他们重视上帝的加纳过于收复个人的财产和往昔的权利。他虽已为他们行了奇事，而且他们也确实体认到他常与他们同在，然而他们仍渴慕更大的恩惠。他们怀着欢乐的心情，期待着将来在圣殿重新建成之后，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从其中照耀出来的那一天。筹备建筑材料的工人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巨大的基石，是从前在所罗门的日子运到圣殿基地的。这些石头预备好了待用，同时许多新的材料也预备妥当了。于是工程很快的就进展到了必须电力基石的阶段。这项奠基礼是当着成千上万前来参观工程进行的人举行的，他们也因自己的得与这圣功有份而深表快乐。当电力房角石的时候，全体民众在祭司的号筒和亚萨子孙的铜钹伴奏之下，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这行将重建的圣殿，乃是许多论到上帝乐意向西安彰显眷爱之预言的主题。因此，凡参赴奠基礼的人，按理都当热烈地感应当时的欢乐精神。可是，当这欢乐的一天，却听到在音乐和赞美的呼声中掺杂着不谐之音。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当这些老年人想到长期哭饿不全的结果时，他们自然觉得满心忧愁。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人若顺从上帝，并实行他为以色列所定的旨意，那么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就不至于被毁坏，而被掳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可惜由于忘恩负义与不忠不信，他们终于被分散在外邦人中。现在情形改变了，主已本乎他仁慈的怜悯再度眷顾他的子民，并且容许他们归回故土。他们因过去的错误而生的悲哀，这时应变为极大的喜乐之情。上帝既已感动古列的心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这事理应使他们深表感恩。 可是有些人没有看清上帝明显的圣意，他们非但不敢欣喜，反而怀藏不满和灰心的情绪。他们曾见过所罗门圣殿的荣耀，所以他们便因现在所造的殿不如以前而悲哀起来。当时这些悲叹和怨言，以及所做不怀善意的比较，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使人丧气的影响，结果便是匠人的手发软，工人因而发行疑问。这座在奠基之初就备受批评并引起悲戚的殿宇，他们应否继续进行建造呢？幸而会众中还有许多人，因为具有更大的信心和更远的眼光，并没有对这较小的荣耀表示不满。当时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那些在奠定圣殿根基时没有一同欢乐的人，若能预见自己当日缺少信心的结果，他们就必心惊胆战了。他们既没有体会到自己非难和灰心的话语所有的分量，也没有领悟到自己所表示的不满之情如何大大的阻延了主殿的落成。第一座圣殿的壮丽雄伟以及其宗教崇祀的隆重礼节，乃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经常引以自豪的，但他们的敬拜却往往缺少上帝所视为最重要的成分。第一座圣殿的荣耀及其仪节的显赫，并不能使他们得蒙上帝的悦纳，因为那在他看来唯一最有价值的，他们并没有献上。他们没有以痛悔谦卑的心为祭献给他。每当上帝国度的基本原则被轻视之时，宗教的仪式就变为繁累奢侈了。每当品格的建立被疏忽，心灵的美事有缺陷，而纯真的敬虔也被鄙弃之时，骄傲与爱好炫耀的心就必贪慕壮丽的教堂、华美的装饰和堂皇的仪式。但上帝在这一切的事上是得不到荣耀的。他之所以珍视他的教会，不是因为他外表的优美，而是因为他具有那使他与世俗有别的真诚的敬虔。他对于教会所做的估计，乃是根据其会友在认识基督方面的长进，以及他们属灵经验的进步程度。他所注重的是仁爱与良善的原则。一切艺术方面的荣美，都不足以凡作基督代表之人所表现的性情和品格方面的优美相比。一个教会团体可能是地上最贫穷的，它可能在外表上毫无动人之处，但如果其中的分子具有基督圣德的特质，天使就必来参加他们的崇拜。他们从感恩之心所发出的赞美与感谢，比如馨香的供物，升达上帝面前。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与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